感谢主，我们看到第四章路德记的时候，弟兄姊妹们的交通越来越摸到主题了。摸到主题就是说了，摸到摸碰到神在那个时候做这个事情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路德记就是一个很传奇性很传奇性的那一个那一个爱情故事或是什么这些东西，这是跟路德记是完全不发生关系的。因为我们从开头来看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个事情，你可以同学这样说，每一件事情是突然发生的，但在突然的里面就带出一个结果，那个结果呢却不是突然的。为什么不是突然呢？因为那个事情的发生完完全全和神的旨意是连接在一起的。我们很清楚，路德记说起来的时候，就是说在最悖逆的时代当中，一个中心向着神那边站立的人。刚才弟兄们也提到了，路德记是在列王四世纪最比较开始的时候的人物，和这个事情是发生在那个时候。那你就注意到了那个时候是怎么样呢？虽然我们从路德记里头看到拿俄米他们从摩亚地回来是因为先听见神赐福给他的百姓，那这就说出那个时候以色列的百姓，我不敢说是全部，但最低上限度的有相当部分，或者说相当的程度在神面前回转了。那很显然我们知道，我们读过路德四世纪，他们以色列人的恢复和起初的时候和其中一个事实坚决的拣选神，站在神的那一边，然后就把神的百姓的心从流离失丧的那种光景回到神自己的眷顾底下。那这是路德，我们有理由相信路德记是犹大应该不一定是犹大，那个时候他整个路德记十二个支派的人都有相当程度的回转到神的面前。那么正因为这样，我们才看到路德记特别的点在哪里呢？弟兄姊妹可以很清楚的看见，那个最特殊的点乃是顺服神的话语的权柄，顺服神话语的权柄。神的话怎么说他们就怎么跟，但是并不是全体都是这样。因为我们看到第四章的时候，你就看到那里一个跟比伯尔是更亲近以利米勒家的那一个以色列人，他只看见财力，他没看见自己的责任。那所以当伯尔是给他我还要补充一点再往下走。弟兄姊妹，你看到路德从摩亚地来到以色列地的时候，一个很清楚的事情就是他每做一件事 按人来开始根据拿俄米，事实上呢他是根据律法。拿俄米是不是那样熟悉律法所以给他意见呢？我不敢说，可能是可能不是，但是无论如何那个时候的拿俄米对神的认识是深了很多，他一直给路德的那个意见好像是人的好意，但是背后是神的律法，这一点我想弟兄姊妹都能看见的。那正因为这样就衬托出在四世纪起初的时候神的百姓中当中那种掺杂的光景，持守着没有让其他的事情阻挡着神的旨意的。你在这里看到波阿斯是那个代表，但是那个时候以色列地 有多少个波阿斯呢？我们不知道，但是 你明显能够体会得到也不是太多。正因为这样我们才看见路德记里头的那个信息是给我们留意到神如何在极其艰困的人的环境里面去得着持守神旨意的人。当然我们可以用新约的话来讲，那这个就是得胜者。你注意了，从第二章开始一直到第四章，从他遇见路德的时候开始，他就知道，从人家的话里他已经老早听到路德是一个很好的女子，我都不知道该用什么话来给他说，因为他在当时来说路德并不真实的去认识神，他对神的认识都是间接从拿俄米那边来的，但是他能抓定神话语的那个传递，你就看到他拿俄米怎么跟他说他就怎么跟随，他没有用其他的思想加插进去，因为像他 当时所从火场上开始，从田间开始，一直到他被接纳进入波阿斯的家，整个的过程里头每一点每一样，如果人用特殊的眼光来去看的时候呢，路德的那个评语一定不高的，但是感谢神路德知道有这种情形，波阿斯也当然知道这 有这样的情形，所以在他们的过程的里边你看到那种，如果你单从感情的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你看到那个感情是起起伏伏，但那个起起伏伏不是说真实的好像啊，感情一升高的时候，哎呀什么都不管了我就去娶你，他没有，他一定还是看准神的旨意怎么定位。然后你看到他晚上到波斯火场上进到波斯的那个帐篷里，那这一个事情也是一个非常不太容易去接过来的。就着路德本人来说，我凭什么去见他？我这样去见他，他怎么来看待我呢？这是他不能不考虑。你平常说一个是不且用这些名词来说吧，在一般人间所说的良家的女子你都不肯做这个事情，但是感谢主在路德心思里头所看到的不是人的观念也不是人的那种倾向，他知道虽然他也许不一定知道整个律法里边的事情，他所有从 对神的认识，对律法的认识，都是从拿奥米来的。也许他还不知道，我不敢说他一定不知道，但是我在猜测的里面，我敢说他那个时候完全不知道。哥哥死了，没有儿子，弟弟要接去把他的嫂嫂娶过来。我想他一定不懂这一个，因为这个在平常，你说在哪个国家哪个民族里头有这样的一种定位的？你碰都不敢碰啊！我也说要把个嫂嫂娶过来。我们感谢主，路德在那个时候是完全是越过了人心思里面的障碍，而拣选神给他的那预备。好了，你要是回到波斯那一边，他也是完全把那个情感降低的。不是说他不爱路德，不喜欢路德，我想波斯是非常喜欢路德的，但是他知道在神的安排的里头，头一个不是他，他没有条件做头一个把路德接过来的。虽然有那个权柄，但是资格上还轮不到他。但是感谢主，他是认定主自己的安排来做成了一件事。他说，所以那个人第二天他就去找到那个人来，他说你要不要娶路德？你要娶路德的话，你要不要买拿奥米家的那些田地？如果你买拿奥米家田地的话呢，你有资格买，但是你必须要记住，你要同时要娶路德过来。那个人没有听到下面那句话的时候，他很兴高采烈，因为为什么呢？平平白白的就是多得了一些财产。当然在以色列地买卖田地财产也不像现在那么复杂。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西年在前面，一到了西年，你买过来的东西都要无条件的交还给原主。那个人就是看中了这一点，所以其实波斯给他说你要去同时取路的，可以说是要赎他们哥哥的这田地的时候，他兴高采烈，他以为捡到便宜货了。但是当波斯提出你要是娶路德为妻，你要是买到那个田地，你也必须要娶路德为妻，那他不干的意思在哪里你就知道。我们不知道当时是什么，是哪一个年代，距离西年还有多长的时间。但是他看到了，如果这个时候刚刚西年开始，头一个西年结束，新的五十年摆在前面，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也许还有点意思。但是我们不知道，是谁没有把那个时间的做记录记下来，他就是记住那一件事。那一件事里头呢，就包括也许有两年就西年来了，也许有十年吧，西年就来了，这个人的心思就在那里动。西年一到，我取路德的那一个那一份算是什么？ 说是礼物啊，也不是礼物。我说就听从律法上的那个话。到了新年一满一来到，我就什么都没有了。说他不干，所以他就成了脱鞋之家。那个是题外话，我们不去管。但是我们不能不管，这波斯和这一个竹松呢，正好就是表明以色列家没有王，个人任意以行的那一个时代里头的神的百姓中间那个属灵的光景。虽然他们现在是在神把他们苏醒过来复兴过来的那种光景里，但是人心里面对神很绝对顺服，毫无保留的来拣选神的。波斯和那一个竹松两个人摆出来，就是把当时四世纪的那个实际的光景，仍然是以色列人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因此我们不知道多久以色列人又遭遇的难处，又是在不多久。因为你看波斯娶了路德以后，经过几代，一代两代三代第四代就生了就是大卫给养出来了。那我们就知道那个时间也是以色列人那个属灵的光景越走越低，越走越低的那段时候。但是感谢神，我们要特别注意，就是神在这种环境里面就让这几个人来摆出一个很严肃的事实，那是神的祭司的国度能不能建成就看你们，神的百姓能不能像起初建国的时候那一种情况，就是约书亚领着他们进迦南，一路把整个的迦南地拿下来，大概不可以的。但是感谢神，神在以色列人中间保留着很少数的人，他们的心一直是贴近神。所以从这少数的人的中间，神在这里就留下一个记录，很有意思。什么记录的？大卫的家谱。留下大卫的家谱并没有很特别，但是你把整本圣经读过来的时候，你要是把大卫拿开，圣经就中断了。神的百姓在神面前的降低身高，降低身高，那是一直不停，没有停止的事。但是感谢主，当这个家谱一摆出来的时候，问题倒不是只看见大卫。你看到大卫的时候，你就看到祭司的国度那个影儿在那里出来。但是这里特别提到大卫的时候呢，不是指着祭司的国度，而是指着什么呢？神救赎的旨意的执行。因为你读圣经一直读到大卫的儿子指谁啊？不是指所罗门，不是指其他的儿子，而是实实在在是指着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看的那一个儿子。就是说从属灵的角度来看，谁承接大卫的在神那里所接受的托付呢？不是犹大，以色列以后所有作为一个君王都不是， 因为我们读马太福音你就读到了，一说到我们的主的时候，他就说大卫的儿子。我们感谢神。那么从路德记整个来看，看出神的百姓在跟随主的路上不太可能走到完全的地步，但是没有难处，因为人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愚昧，但是神却没有任何难成的事，他就越过了人的愚昧无知，来显明整个救赎的旨意。那这个是我们该特别留意的。那也许我在把路德他的经历里边有几个特点，这几个特点是跟他那个地方有关的。路德从摩亚到了摩亚斯的家当中，有几个很关键性的地方。头一个收拾麦穗，第二个叫进到田里，那是第二章。后来是你看到波斯说你不要去别的田，你就在我的田里跟我的仆人侍女一起就好。再过一步呢，他到了波斯的火场。但从实际上面来讲，你才看到那个关系是一步比一步更接近的。最末了他进到波斯的家，就成了女主人，波斯所有的一切的丰富他都有份在其中。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么这四个就是在他那个经历上面所走过的事，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也非常合宜的。我们起初认识主，我们跟主是马马虎虎了，过了一段的日子，我们觉得主真是宝贝，不能没有主，但是还不是说心很那么的靠近主，越在主的面前有点追求，就越发觉得主的确是宝贝。直到有一天我们被带到一个地步，是什么什么我都可以扔掉，就是主不能扔掉。我们感谢我们的神。路德他的整个的经历也好像给我们看到属灵的路是该怎么走。如果你要注意那个属灵的路上的那种光景，你定规走不上来。你要走完这条属灵的路，你必须要学习脱离世俗的观念，脱离人间的那个习惯，人间的那个习惯，也脱离自己。因为按照路德这样的情形啊，他肯定会给一些小孩子不懂事的作为招笑的对象，这个可以想象的出来的。那这样的那个的情况，你如果不放弃，你这路就没办法再往前走。总结起来来说，就是说我们跟随主必须要跟随主到一个程度，哪一个程度呢？脱离自己，然后代替遗嘱为我们的主，为我们的主题。感谢赞美我们的神。路德四是非常宝贝的一卷书，可以说是在黑暗中的一层明亮的光。 谢谢我们的神，我们都花了好多时间来看四世纪和路德纪，但是我还是要鼓励弟兄姊妹们，时间安排的来，在余下时间你要一读再读再读四世纪跟路德纪，那你可以看到跟随主的路是如何的走，虽然是难走，但是你一定能走到底，因为做这个事情不是我们人自己去要做，那是神要去做成这件事。我们感谢主。